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偶像，女孩们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风纪股长 Justin，
嗨，我们今天又来了，而且我们记得上一集我们是聊到关于房市的投资，但是今天我想带来的是关于艺术上面，他发现自己是个欣赏者，对，我自己是个艺术的欣赏者。那今天请来的来宾，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的缘分一直在交错，就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预约，但是我们总是聚在一起，然后每次聚在一起都会很开心。然后直到最近这一阵子，我在 Art Taipei 有收藏一些画，然后我会请教他关于说话的一些礼仪跟思考。那我觉得他带给我蛮多很棒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他来。那也欢迎自唐峰艺术中心的林义君，我们都叫他蕾蕾的总监，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蕾蕾。
唐峰艺术中心它就是大概创立2014年，其实从那个时候你就有考到就是在策展方面的
我上了一个胡朝胜老师带的策展人班，然后大概经历5个月的时间，后来有拿到策展人的证书。
对，策展人其实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很蛮陌生的，可是其实每一个展览你在一走进去你会看到策展人，对不对？
策展人
其实感觉像个导演，什么戏剧的导演的那种感觉，会不会？
我会觉得其实这几年有点泛滥了，在台湾就是譬如说什么什么展，然后就挂一个策展人，然后这个对于，可是我不能说真的是错的。那对我而言的话，我会把策展人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对艺术作品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有水彩的媒材，有油画的媒材，然后呈现一幅一幅的画作作品或雕塑作品。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展览就是策展人的作品，只是他的媒材用的是各个不同艺术家的作品，然后把它集合起来，然后规划，然后变成一个展览这样。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策展其实是很你个人的思考，对不对，的展现。
对，然后他要有结合很多，包含学术啊、哲学啊、新闻啊，这些东西都要考量进去。
OK，
那你平常都是接触哪一种画的展览？
其实现在当代艺术有非常多，那包含我自己在2018年的时候在旧金山参加的是 Photo Fair San Francisco， 是专门是摄影展，然后隔年我应该在香港参加的是 Video Art Art Fair， 是录像的作品。那我自己平常的话，我画也跟一些其他艺术家合作，像我跟刘秋的老师，我们做一个不能说是行为艺术，但就是跟自然有关系的一个一件艺术正在发生的这个事件。然后我们大概花了3年4年的时间在做这个事情，但最后要怎么呈现还是从艺术家那边去呈现，他 maybe 是文件的方式，或者是摄影啊、照片啊，或者是一些写书啊，这些的东西，
像是不同的驻村艺术家的这种概念吗？就是那是另一种，对不对？
驻村的话又是另外一件事，但我觉得也可以这样想，
就是，
对，因为他是等于是他大概一年来住在我画廊里面住了1个月，
所以艺术的呈现是很多元的，
非常非常多元。
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样子就称作艺术？因为这么多元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蕾蕾他虽然我一开始介绍他是有一个唐峰艺术，算是艺廊，
对，
但是他真的不局限自己是一个艺廊，他不是来收画，或者是在他刚刚很可爱跟我说，我其实不擅长 trade，
对，我不擅长卖画。
对，那你怎么样可以经营这一块？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的劣势也是我的优势。我不是念艺术出来的，我在大学念的是那个念什么？International Business， 对，国际企业。然后我在英国念的是那个观光业及活动管理。我是不是离太远了？我自己忘记了。
对，
观光及活动管理。所以，然后再加上我其实一直以来从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我做的事情到现在，其实跟艺术，就是说你说要有关系有关系，要没关系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就是我会跳脱科班思考的思维， 就是我没有给自己设限一个框框在，但我必须要说我在开始做画廊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迷惘，因为每一个人都给你自己的意见，艺术家给你意见，然后身边的人给你意见，每个人都想把他的东西放在你身上，然后希望你照着去做。可是到后面我有一天我就思考一件事，就把这件事情想，他说如果艺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发展的时候，为什么做画廊要把自己局限住？
对，真的很艺术欸，因为像我都自称自己是艺术家，
嗯，
我的 IG 下面是艺术家，嗯，因为我是彩妆师
哦，我觉得很棒啊，
所以我都自己说自己是艺术家。可是我觉得以前就会觉得艺术就是画或是雕刻，
是有固定的媒材，
对，有一个。然后可是现在越来越不一样，像
有影像，现在当代艺术，
对啊，然后还有很多用什么一些灯管啊、
行为啊、
不不不不
观念啊，
一些
你看从
杜
尚
也是一个艺术，
对，
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哎，我们之前有去看一个北美馆啊，不是会一直有一个奇怪的音波，哇，嗯、
对，声音艺术，
一进去就会会不一样，每个都会音波，然后有一些灯光，那个也是艺术，
对，
所以我。其实对现代人来说，任何东西你看到有可能都是艺术。
对，
都可以说。
其实，之前有一个长辈跟我说，就是设计师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艺术家是用来发掘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艺术家他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在就是透过他自己擅长的这个媒材或方式，然后。反映社会现在发生的事情，maybe 是记录，就像最早的时候，我们现在要看很多什么历史课本或什么，不都是从以前人家画作，然后去看他们的法事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它有
一
个记录的作用，
对不
对？
对。
可是你要想，画作艺术家这个 painter 这个画家本来就是从 paint 这来的嘛，
对。
那以前就是专门帮这些什么宫殿啊、画画啊什么，以前不都是这样子，然后。才发展出后来的艺术家，发展出专门的这一个职业。
其实它是来自于需求，对吧？那个需求当然一开始你刚刚说那个是符合别人的需求，可是慢慢的，我觉得人的自由这件事情的产生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只是为了一个工作满足别人需求，而且很多时候是展现自己的意念。
对啊，它就很多不同的这一个，像以前就你看从以前什么时期什么时期到现在嘛，那都不太一样。那现在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是一个当代艺术，就是现代艺术之后叫当代艺术。但有没有人能定义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现在还正在发生，所以它是不能被定义的一件事情，它不跟现代艺术一样，对。
哦，现代艺术跟当代艺术又是不一样。
不一样。
有人是讲说1978年以前的这个
现代
那一块叫现代艺术了。哦，对，
1978年以前叫现代艺术。
有人是这样子
分，我们出生前
之后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做当代艺术这件事。
我要会不会一直都是有
当代艺术的产生？可是你的当代跟我的当代艺术 maybe 不一样。
对啊，
对
啊，
对。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还没有被真正的定义。
Define
一定是。过完这个东西你才会去定义，就是之前的
所谓定义是这样的，我觉得都是一种累积的过程，你再去定义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你一开始别人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多东西都有所定义嘛，可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说你怎么去定义，你怎么去感受，
因为他有很多学术论述啊，然后很多的事情。那现在大家当代艺术很多在讲的就是脉络啊、观念啊，就譬如说之前不是有一个艺术家就拿了一个胶带然后贴了香蕉就告诉那个是艺术品。他如果能带给人家一些启发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艺术品。但对我而言，就是所谓的观念艺术，在杜尚的小便斗以后，我觉得所有的后面的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就看你看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有点有趣啊或什么，但我常常就是说杜尚小便斗就永远只有一个，
对，但是就是一种，但他也成功了，因为他影响
对，就后面
的
东西就是，就是对他发生，你会对自讲好听是致敬，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艺术品对我而言啦，我是觉得有点哗众取宠，把这段剪掉，拜托。
你知道这次我在那个阿台北，我最喜欢的是这一组。
我其实很喜欢龙虾人呢、欸。
龙虾人，龙虾人，这是龙虾人吗？他是龙虾人，
对啊，对啊，
对他超可爱的耶！
我其实也蛮喜欢他的，
他超可爱
的。
对，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每一年都去阿台北，然后我会发现好有趣的是，你每一年喜欢的东西。 风格会差很多。
我们换个角度去想，画廊要给你的东西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你是不是照着画廊给你的方向去走了？
哎、哦欸，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像我去年我很喜欢那种有点凸凸凹凹的那种叫油画嘛，有一种画你知道它就是
堆叠起来，
对，就是会很有那种、看起来就是有凹凸凹凸的，就是你感觉立体感、然后它的颜色我都是感觉比较冷色调，那灰的那一种，就是
会不会去年这个
主流
这类的作品对主流或是比较好卖，
我吧，我就觉得，
然后他就赚，
你也很喜欢。然后可是今年我就是对这种花花绿绿的这种，
可是你有发现吗？
喜欢，
那会不会是你今年你去年喜欢的东西今年没有出来了？所以你没有得看，你没有得比较、你当然就是看那个从花花绿绿的里面去挑选你喜欢的，那它当然就是花花绿绿的、
这个感觉有。因为我有觉得我去年喜欢的类型今年展的的确是不多，
对对对啊，
不多，
所以它或许是这个艺术市场在引导你去哪一个方向、
啊，这是一个商业行为
我是有讲太多，
不会，但是其实媒体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提供给你的是什么，你所看到也是别人提供给你的了，只能这么说，它是被裁切过，它是被整理过的。
但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本来 Art Taipei 我们就说台北艺术博览会这件事，它本来就是一个希望你去收藏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很鼓励大家去收藏，因为有收藏才能流通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留下，他们才能做更好的创作。但我很鼓励大家平常就是去一些美术的场域，然后去看展览，多看绝对是最有用的。对啊，那
就跟我们早上就上一集谈到的买房子也是这样子，很多东西真的是你要真的看过了好多之后，你才会入你的眼跟心。
没错，
那你就但是我们很常就是我这一次的长话的过程中，其实蕾蕾就有跟我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当然不见得是最对。不是对、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好像不能讲哦。
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次为什么会想要买画收藏？
其实
先生先
我先生看的，那我先生的概念他就觉得不错，就是说他说真的是纯粹他喜欢，
真的喜欢，
这样出发点
不是想要投
对。我只是想讲说，就是你有提到说他觉得看艺术品跟收藏艺术品不要忘了这件事。
对，
是啊，
因为美人岛问过我很多次，哎，这个作品我要不要收什么？我是说你要收艺术品最第一条件就是你要喜欢它，
对，
如果不喜欢它，纯为炒作啊或什么，我不建议他去做，因为它有可能降值嘛或什么。可是一个艺术品，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说我很不会卖作品，但我也很常挡人家买作品。
对，
就是因为一件作品，他看他可能犹豫或什么，当然有人会说你就要趁胜追击啊，赶快趁那时候买。可是如果今天他买回家，然后他看在家，他觉得哦，这件作品三万五万，我不喜欢，然后什么，他心生怨怼的时候，这不是艺术家要给他的一个，就是他不是他艺术家的初衷啊，对啊，对我而言，我会想很多，我会想到很后面去，因为我觉得我要对厂家负责，对，但当然很多人说我想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思就像胶，其实就很像，就是很纯粹的东西，因为东西要走长久的话。你当然还是要回归到这件事情，但是当然也有些人是不用去看这些东西，他总要是看他的短期的操作，或者是增值，或者是他有这个东西，他在交友圈上面他想展现的是什么？
对，
哦，
没错，
对，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你说今年很多花花绿绿的，有没有觉得很多大眼睛的疗愈系的，然后二创三创的作品，有一些是你从小记忆里面有的 maybe 小叮当啊，小叮当是我这个年代然后现在叫哆啦 A 梦，
有搭档，
对，就是这些的东西。那你说它是艺术吗？或者是它是一个吸眼球的东西？那二创三创不是不行，但怎么去玩，有没有底蕴，有没有根，有没有脉络，在这个东西我觉得影响到这个艺术品走得深不深远，这个艺术家走得远不远。如果你只是因为就是说这五年的时间大家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你也很容易引起人家的共鸣，然后你去做这些创作，对他自己是好的吗？然后对藏家是好的吗？我觉得就要去思考这些的东西，没有底蕴的东西就没有根。
所以一般收藏家收藏艺术品他们都是为了什么？
我自己的厂家我都会叫他们要喜欢才可以收、
喜欢收藏。那他们就真的都堆在家里吗？
要挂起来，我就叫他们要挂起来。
对啊，就是轮流挂。
虽然我自己的都收在仓库里。
轮流挂。
对啊，蕾蕾自己收的都
就是因为有时候家里也没那么多地方摆啊。
艺术品就感觉跟穿衣服一样的感觉，就轮流。
可是我觉得我其实有一个藏家，也不算藏家，没跟我收藏过作品，但就是一个收藏家，但我很喜欢他，他就是做好多的功课，然后他做新家的时候，他就说。我告诉你，我新家也不要过多的装潢，但我把墙都漆成一样颜色，或者是就是留着干干净净的墙面。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换一个艺术品挂上去，那整个家的氛围就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没有这种品味出现。这个是不是要达到某一种？
不用不用，我觉得就是我们谈到的说你一直看，我现在回想起来，你们有没有回想起来自己就是开始去就是看？展览这些东西，或是看艺术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从做画廊开始，
是从做画廊
的时候开始哦。我大概应该也就是开始接触彩妆的时候开始，因为会希望多给自己一些颜色上的，因为就是艺术家嘛，他们可能
工作上面
对颜色的搭配啊，或者你会给你很多新的想法，或者有时候我在彩妆的创作上面，你会比较知道，我可以画成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可以。用别人的东西、oh. 然后给自己带来一些灵感，所以我会是大概也是开始做彩妆的时候才会一直去看画，然后去看一些艺术品。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好喜欢，我觉得很不错，可是大部分的出发点一直都是还是给自己工作上的灵感，不会是有那种还没有碰到一个我想把它买回家放着，
还没有到、嗯、
没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你只要一路坑就会一直录
对啊，希望自己不要入坑。我现在唯一的那个收藏的画就是我儿子人生的第一幅画
你儿子？
对，我儿子那时候两三岁的时候，我带他去就是那种，
因为你是大学生
我知道，就是那种涂鸦的那种课，就是随便让他画的，就是他画的第一幅，我把他收起来去裱框了、嗯、就是那是他人生画完成的第一幅画、嗯，所以那是我唯一收藏的一个画。
收发，
对，我就一直希望，因为那画实在是有点大，我就一直觉得以后那个放我公司、啊，就如果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房子以后，或者是我儿子大一点的时候，他18岁的时候，我可以送他做生日礼物。就这是你2岁的画，这是你人生第一幅画，你不觉得很有意义？
你觉得他会 appreciate 吗？
我觉得会耶，要是我会啦，因为你看你人生画的第一幅画都不知道丢去哪了。
我的还在家。
对，那你不觉得很棒？
因为我妈就是把它放起来。对，我对，真的，
对不
对？
你会觉得天哪，这是
就包含我们家小孩，就我弟的小孩，昨天也画了两幅画，然后我妈就把它 po 在脸书上面。他对于就他三个孙子的，就是这些，他就会 po 在脸书上。然后就是对他而言，他就是一种骄傲，然后也觉得是
对。而且我觉得小孩子长大以后看，应该也会觉得哇、哦，这是
我真的，我现在看都会觉得说，我现在画不出来啊，
对，画不出来，因为我也会像我儿子，他现在长大，他常常要我要上画画课或干嘛，老师叫他画个东西，妈妈我不会画，我说没有人不会画画的，你小时候没人叫你画，你都会画，
可是因为小时候没有框架，
对，
长大太多的框架，
因为他会被要求说你要像这个，
对，
对吧？
你的太阳要是那个样子，房子要是那个样子，河流要是怎么样，石头要怎么画？
给你看他那幅画，就是我现在这个底，
哦，画得很好哎。
对，这就是我儿子第一个画
画的。
他那时候他们上的画课就是拿那个叫做有点那个滚轮，嗯，就是发那个滚轮，然后给三原色、
啊，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那边慢慢乱滚，滚完一张，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三原色要弄，我就觉得很酷，
很棒啊！
是这幅画很大，我把它裱起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把它拍，然后就现在是我的手机的。
哇，其实这件事情就跟我之前就是因为这种小孩子，我就有这感触，就是说小朋友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其实不太记得，可是谁记得？嗯，
妈妈。
对，因为他都进入眼里了。
对呀、啊，因为就像你讲的，他等18岁，我送给他，他18岁画不出来这个东西。
对，绝对。嗯
这是一个记录啦，
对
对
对，所以刚刚回到一开始问题，就是说我后来回想起，就是大概是那时候2012年，我那时候在英国念书，然后我去看伦敦奥运的时候，某一次就是在路上看撞见一个展览，然后里面都很多摄影展，我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是到那个东京人叫喜布亚那边也是撞见一个摄影展，我觉得人的那种眼，就是摄影师的那种。 他观察到的那种角度跟光影、
对，不一样，
太美了。
对，
大概对我而言，我好像是从摄影的那一个角度，
而且我觉得摄影师很酷的是，就是因为我有去听一些摄影师的演讲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像现在那个奇美博物馆有在展那个伦敦的那个摄影师 Tim Walker 的，他之前来台湾演讲的时候我有去听他就是说他其实在拍照下来的时候他是自己先脑袋是有一个构图的，
对、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你当你脑袋有个构图的时候，然后你要真的把它拍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现在大家 sense 都很好、我2014年刚进，就是刚开始做画廊的时候，我那时候做很多的不同的研究，因为我就不是做这个，我做画廊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起源，所以我就先去上策展课嘛，就上完策展课还是不会做画廊啊，是两件事情嘛。那可是我就开始研究摄影这件事，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在台湾还是不觉得摄影是一门艺术。那他们就觉得有照相机就好啦，所以我看了一些书，然后后来我就归类，就是说照相机就是摄影师的媒材啊，然后而且他要透过很多方、就像您刚刚讲的那个光影啊，还有这个时间点 time 再来，他洗出来冲洗出来用什么相纸洗的大小，这些都影响他作品给人家的观感跟这个震撼、对，所以他当然是一门艺术。
不过我觉得艺术就是这样，给你很多的记忆，他会抓一些记忆出来，有时候你看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蕾蕾其实我觉得你也真的没有把自己定，还尚未定位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自在，应该要这样说，我太多的东西去试过以后，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是一个比较自在的模式，我就不会被很多人就说哎，蕾蕾到底在干嘛，你是不是家里很有钱所以你可以这样一直跑国外然后什么什么，哦，然后我跟你讲你可以这样跑是因为你没有小孩啦，我承认是因为我没有小孩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肆无忌惮的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也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就是支持我的家庭这样子。
那可你不觉得有小孩的话你可以带小孩去做这些事啊？像他都带着他儿子，我觉得很酷哎、
如果
就是想看什么展，就带着儿子去看展。
对，可是因为我的生活可能不是只有看展，对，
就会有很多的。
就像你看，我今天我大概4点就起来写文书，因为我白天的时间要开一些这个会议，然后要常看。
可是这我一定要讲一下，我觉得小孩子绝对不会是就是拖累你生活或工作这件事情。
对，我相信，但就我很
给
我还没有
对，因为我觉得我就觉得Miranda他这样很棒，因为他带着他的儿子去体验他的生活。就像我现在去工作，我会带着我儿子去工作，我就就我很去拍照或干嘛，我就跟他说这个叔叔是摄影师，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我的工作内容是为了要挑到好照片，然后那个照片怎么样是我要用的。
哦，这我会带我侄子一起。
对，我就觉得很棒。
明人达应该知道，就是他的同学就是我的弟弟，有3个小孩，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们关系也很亲，然后有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想要出去玩，就是我回家带小孩。
赶快生一个
人在哪？
我很怕痛
不过其实这件事情就我之前看那个伊隆 马斯克他的妈妈其实就是从小带着他一起，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人的累积在于就是其实有缘分，但是其实也是必须是要这样安排。
我常常在思考Miranda以后儿子会变成什么样子，
只要他是个好人，我觉得是善良
的。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哇，他就是一个从
小
就是可以看这么多这些艺术品。
没有，
我觉得只要他有同理心，
对，对，我觉得同理心好重要哦。其实，但其实看艺术品其实是可以培养这些东西，因为你在看别人的心情，
没错，
是他的心情，是他的专注跟认真。
对，我觉得最近老松国小的校长，他也做美术教育的，然后像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艺术是很主观的，在观但观赏的人应该要有包容跟尊重的，这个怎么讲？一个
空间思考是吗？
对对对，
就是要包看的人要包容跟尊重啦，因为本来就是一件艺术品。15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觉得他是艺术品，他就是艺术品。
有些人可能就
觉得 no matter 14，其他的人都不觉得他是艺术品。对啊，但有一个人欣赏其实也就够了。
他的存在是有他的意义的，他的那个思考有表现出来的话都应该是予以去理解，不管说有不管有没有到欣赏，有没有到喜欢，有没有到爱，但是 它的展现本身就是值得存在。
对，所以你说看艺术，就是看这些这些艺术展能不能培养孩子的同理心，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的。因为你在这看的中间，他说哦好丑，你就说可是你可以从他什么角度什么角度去看，从小让他去看说一个东西它有很多的面向，那不是那么直观的。当然你在有时候看艺术品的时候需要很直观的反应，但你可以从里面也去培养孩子的包容跟尊重，
或者是可以跟他对话去了解说，欸，为什么你会这种感觉，哦，原来可能真的有这种感觉存在，也许我跟他之间的同理心也是，我也可以同理他。
这是我们国小念过的雅亮吗？
哦，
哇，我们真的是同一年代的
雅亮就是在欣赏那个
好可爱哦，
绿格子衣服。
其实最近蕾蕾就像他说的，其实前几年我们在香港碰到的时候，我也有感觉到说，你其实你也很坦诚，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还在找，我还在试。那个时候他主要给我的 key message 是这些。可是这两年就是疫情后到现在，我们上一次碰到的时候，他现在站在带的是涂鸦艺术家带去就是在万华区的东山水街去做一整面墙的艺术长廊，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一块。
这个案子其实我写了一年多，然后今年7月27号的时候进去创作，就是刚好疫情三级降二级的时候，然后我真的从这个里面看到就是艺术带给人的力量、希望、光明。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graffiti 这个涂鸦艺术知道多少的 street art。 那我觉得啦，就是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在台湾在这未来的十年里面， maybe 以前人家他是觉得他是次文化，但未来应该会是主流文化。我很相信他会变成主流文化之一啊，因为这个就是你看哦，涂鸦是从嘻哈文化出来的，嘻哈文化里面包含什么？包含街舞，包含涂鸦、饶舌、DJ。2024年的奥运，街舞已经是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对，
所以他在涂鸦，它是属于那饶舌的话，更不用说这几年超夯。那涂鸦的话，其实它就是属于嘻哈文化里面的视觉艺术。对，那我很喜欢涂鸦艺术，也是因为街头的人很 real 啦。当你在画廊界，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出去看一些很真实的东西，然后很纯粹的东西，我觉得是让人很开心的。那我这一次在东山水街的话，就是我们有六组艺术家，然后五位艺术家，总共五位艺术家，我们画了总长大概400公尺180间铁门的一个创作，就是从头到尾这样。我用24节气
对，
我用24节气下去做主题。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一开始发想这个案子，一开始发想其实是里面有一间大风鱼丸，然后他找他应该是第三代了，然后他就找了几间的店家，就说哦他们要画铁门，就找到我们。那涂鸦
的其他霸王店啊，
也不一定，就其他的店家。
东山水那一条，我之前过年都去买，在洲际漏洲后面，就是旁边的巷弄里。
会讲洲际漏洲，
洲际漏洲我很喜欢。我过年的时候，
你说的是山水街
啊？
对，我这个是东山水街，
不一样。
是，对对对，山水街比较多爹爹嘛，就是比较多姐姐在那边。对，可是它是对面，你要过蒙甲公园以后，东山水街市场，这中间有一个新富町文化市场，它比较靠那个剥皮寮。
哦，对对对
对
对，哦，不一样不一样，
对对对，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可是以前的山水街是一整条的，是因为蒙甲公园建了以后才被分开来的，
切开来了。
对对对，那反正就有这个机缘以后，然后后来就我的 partner 就郑子敬，他就是我们涂鸦团队 City Marks 的创办人，然后包含他也是台湾推动涂鸦艺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他进去他说还是我画整条，就因为他那句话，就因为他那句话，我就忙了一年多的时间，你没有办法想象，我的光企划书就写了几份，因为我们后来把这个就是去申请台北市的公共艺术案，他每年有2期的补助嘛，那么就去年的时候就开始，但中间就碰到很多的问题啊，然后私人的问题也有，然后这个客观的问题也有，那然后我们就经历了2次这个对全部市场的说明会，然后还有2次的市议员场刊。你知道那个件事情，就是市场是最在地的，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地方，也最是各种不同的社会上面的人相处的地方。所以在我非常非常感谢东山水街市场的店家们，尤其是自治会。那 大家很挺。你要想哦，我今天要在，我就算你不用付我钱，我要在你的铁门上做创作，你会不会有疑虑？
对，
即使我给你看了
这么多 的、欸、
对，这么多的图片，我告诉你我要在你的上面画一个土地公，在你上面画一个菩萨，在你上面画什么东西，你愿意信任我们吗？
嗯，我也是想信任的。
对，所以很多人就像市场，他们很感谢我们，就他们每次看到我们就会说谢谢，就是给我们整条街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我说其实我要谢谢你们，这是你们愿意信任我们，让我们去做这件事。不管我前面碰到多少的问题，我画的开始进场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进去被骂了大概半小时，我就一直就是其中某个店家啦。可是因为也是我就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可能那个水有一点泼到里面去，然后它地板上有一点点橘色的这个颜色，所以他就把他拿来这个做文章，我就站在那边给他骂。
店长是我前夫
吗？不是，对。可是社会上就有，就是整个市场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哎、欸，你怎么会借这个话题去那个
顺便
指伤一下？指伤骂怀？
对，就是这样。然后你知道被骂完三十分钟，一直讲、你不专业啊什么啊？我告诉你们画的丑死了，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说对不起，因为错，我觉得错在我们，而且我不要人家对涂鸦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我也不想要去反驳或什么，我就说对不起，我错在先嘛。然后完了以后就去那隔壁的巷子里面哭了五分钟、对，就有很多诸如此类。可是这是一个小插曲，但这真的是属于负极速极速极速的负面。他现在也没有意见啦，可是我们在里面看的是更多的善的循环。就譬如说、你看很多店家他可能是有的是第一代，有的是第二代，有的是第三代，有一些是第一代还在做，然后小孩孙子都不知道去哪，就没有回来接市场。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市场里面就是老古板啊或者什么的，可是他们回来以后，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它有一个话题性、有一个连结性。然后甚至我们记得我们有一天是
都觉得很骄傲，
对，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我们艺术家因为我们都要趁晚上创作嘛，
对耶，
白天市场要开，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老先生就拄着拐杖就出来，就这样一直看着我们画。然后我就说哎，那个 我拿椅子给你坐，他说不用。然后
拍成纪录片应该很好，
对，
我们有拍片。然后就是看了半小时以后，他老婆大概有发现他老公睡觉睡到一半不见，
然后去旁边就把他
带就出来把他带回家了。但他就站在那边看了我们画半小时。可是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因为我记得他在看的那一幅，我荷兰艺术家正在画一个涂鸦文字的符号，他并不是一个很能直接理解说我这个是苹果，这是橘子，我这是什么，不是。他就是愿意站在那里看你在挥洒在这个铁门上面的这种感觉。
他说明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画家，会不会
Maybe who knows。
我觉得是一种其实也蛮包容的。
嗯，
我觉得我感受到的讯息是他也他正在那边的居民，他这样在那边看，他可能他也没有出任何，他就在心态，
他也可能也在学习东西，
也许。
对啊，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画之前，所有的店家他们都自己洗自己的铁门。要知道那个铁门一开始的时候 maybe 你有油污，你有蜘蛛网，因为对大家而言就是铁门按上去就这样嘛，你只会管里面东西，不会管那个铁门的干净度。但我们要画的时候不行，因为有一个油污，我们喷漆上去的时候它一抹就掉了。所以全部的店家他们就约了，就是自己啦，自发性，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他们就开始自己洗铁门、然后清那个小贴纸啊，就是贴在那个铁门上，什么开锁，什么找谁，什么之类的那一些，就把它清完，然后我们再进去做创作。那我们在创作大概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候，第一间最外面靠康定路那一间就是独立出来，他突然六点多的时候拿一个探照灯在那边漆油漆，漆他的铁门，我们还没画上去。然后我说他在干嘛，然后我说我们不是要喷了吗，他这样子做不是给廖刚。然后我就过去说，我说大哥你知道我们在画吗，他说知道啊。我说那你还气，然后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好的画布啊。
哦，好，
你这样看，听到
感人，
对，
就很懂哎。你们觉得市场人
真的
很懂艺术、啊，
他们真的很懂。我跟你讲，现在他们比我们还会导览，
他们才是一个生活的艺术，
真的没错。然后你知道永恒面店老板就是副会长，每天都在想花样，哦，那个拿东西给我的艺术家吃。
你平常都觉得他们好像、
哦、真的，
一般人可能就是在那种都市上班，可能觉得哦，这些市场人可能很没文化，
还没有，
其实他们超级有文化，对不
对？我觉得东山水街市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包含他们现在也是市场小学。那我们为什么说24节气带进去、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想要什么主题的时候，我有想过说找一些特色的店家，什么老店家出来，但这样不公平啊，对不对？那后来我们就想到说啊，那我们用24节气好了。第一个，我们也希望孩子去知道24节气这件事，不要说孩子啊，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然后呢，24节气跟这个市场卖的东西是息息相关，什么节气该吃什么东西、嗯、然后这个当我们就是一直在推广当地跟当地的作物嘛，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这个也是环保的一种。那然后再搭配上万华的在地的庆典，譬如说青山艋舺青山宫绕境啊，灵山中王绕境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结合在里面。那艺术家就分别就是负责农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这样子下去，
所以你是沟通者了。
对，我是在这里面，我是计划主持人、嗯、对，我就要去协调去分配这件事情，我要去找资料、嗯、然后他们要跟我沟通，因为荷兰、香港、西班牙、台湾每一个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创作脉络，但他们很棒，就是说我一直在说现在很多人做二创三创，然后很多什么疗愈系、嗯、可是那种东西没有底蕴。那我的艺术家他们是一看到就知道那是他的作品，他是有一个创作的脉络在，就像我的荷兰艺术家、嗯、他喜欢画 Cyberpunk 的这个主题的东西，你看他的作品一定有太空船、嗯、但他就会融入，就譬如说他画的是一二月，他画的那条龙，我刚刚在讲康定路前面那条龙就是彩色的，但他为什么是彩色的呢？就是我们在寺庙里面不是有那个雕龙画凤，那个很多雕像在那个屋檐上面、嗯、那个很多是剪黏艺术的剪黏，这个记忆的一种，就是碗摔碎然后去剪那个形状，它是一彩色的，所以它是用那个寺庙里面的彩色的龙的颜色去参考那个颜色来画、
嗯、
对，来画在这边。那它里面还有昂古贵啊，还有那个
祭拜的那种
发糕，那就是农历一二月，因为过新年嘛就这样子。然后他画了一个替背，以前的那种脚踏车，然后一直往前开，就然后到一个未来城市，他就要说东山水街从以前然后走到未来城市，
这也是很符合他自己的风格啊。
对，那就是
创作就都有
这
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他就有把这个101啊什么都画进去，甚至画了风水在他们创作里面。那其他像 Colasa 林轩逸这艺术家，他就是用很多的色块，这也跟他的创作脉络有关。你在现场看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可是你拿手机看的时候，因为距离的关系，那个所有东西就跳出来了。鸡、嗯、是鸡，鸭是鸭，鱼是鱼，
真的是很厉害。
蕾蕾可以分享，这时候其实涂鸦它有几个是名字，对不对？名字常常是为什么涂鸦艺术家常喜欢用他的名字？
涂鸦艺术从大概1970年代开始嘛，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多的在贫民区，很多黑人小朋友，他们一直画所谓的 tag， 就是签名。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很像小狗尿尿做记号，你知道，就是很多的名字让人家说，哎、欸，这个人是谁呀、啊？然后就让人家去发现他。我们要知道，就是有钱的人要人家去注意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是被人家注意。那穷人家底层小孩要怎么让人家注意到？他就是必须靠这样子的方，他们这就是他们这个一个方式，然后去让人家注意。他有点像穷人跟富人之间的有一种的很微妙的一个连结的这个感觉。那所以为什么涂鸦艺术家很多很喜欢画交通工具？因为当时他们就是画很多的墙面，在家附近画嘛。对，那后来就发现，哎、欸，因为欧美那边都是有地铁啊、有那个捷运啊什么的，那火车。他就觉得我画一个的话，他就会带着这个我的涂鸦全市跑啊，
巡回的感觉，
对，
就喜欢被看见。
对，所以他们就画在这上面。那从 tag 后来研发 throw up， 这我们所谓泡泡纸，再来就是 piece， 就是整面的这个画作的部分。所以它是有一个眼镜，
很有趣耶，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人们渴望自己被看见，艺术也是本身也是如此，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蕾蕾很棒的地方是，他现在是走出画廊，然后他是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带着艺术家跟当地的结合， 而且那是充满的沟通，充满的对话，
對，
然后遗留下来才会产生成眼前正面图画。其实我觉得那是最美的，而且它是沟，它就是怎么讲，它是为了这个地方而创作的。
你知道现在就有一些，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群组，然后有时候市场就会说，欸，或者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就说，欸，那个，欸，哪边有怎么样或什么，然后那有的时候当然是吹毛求，有时候真的就不一定，就是它是很重要一件事，或者是说那个铁门卷上去以后，因为 它本来就有那个刮痕在，就是它的是那个齿轮上面的刮痕，所以它可能就有刮到那个画，但那个就是无伤大雅，讲老实话对整个画面整体而言。然后就有人在讲这些事情，我说我们不可能一直来补，但我也跟人家说，我说我很开心他们提到这些事情，你告诉我过去几十年谁在乎过他家的铁门，
啊，
可是他们因为我们画了这个创作，他会去想说，欸，我自己的门面或怎样，他会去看，然后就是他会去在意。 那不就是你看又讲到小学的课本，不是什么 一朵花带回家然后把整个家底清干净了吗？
嗯，
就是这个意思在，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连结，我真的看到艺术带给这个社会很大的力量，
嗯，
对，
就是在这一次的合作上面，
对，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次的，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作品，但 这个只是这个是我们做出来的作品，但我们的未来想要的目标，
对，
其实是东山水街是一个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当代艺术场景，当然它里面有一个行富文化市场是属于古迹，它的旁边有龙山寺、龙山文创中心、艋舺公园，然后有这个剥皮寮，
嗯，
可是我们自己平常去西门町跟龙山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了西门町然后要去龙山寺就会走捷运，就是坐捷运去，去了龙山寺要去西门町一定也是坐捷运去，
对，
西门町跟龙山寺中间这么近，
嗯，
它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人文历史，
啊，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创作这一些东西把它连接起来，连接到什么，连接到西门町的西本院士、西门红楼、我们的电影公园，这样子去形成一个步行的一个区域，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看到就是在地的人文历史，
嗯，
对，
所以前阵子你才会在电影那个西门町的那个电影
电影公园一直是就是我刚刚说我的 partner 就是City Mars 我们涂鸦团队的创办人，哦，然后他把涂鸦就是带进来，把很多活动带进来，其实不止涂鸦，包含以前办嘻哈啊，办饶舌啊，办街舞啊这些的活动，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社区改造的一个，那不叫社区改造，
哦，
对不起，要社，欸，那不是社造，对，因为你知道以前的电影公园，在我觉得我那天跟那个地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有渊源，我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我找不到工作，你知道我就是应征打字小妹，就在那个对面的就是那个公园对面的一栋楼，我每天早上经过那公园都吓得要死，因为要先经过那个出来做生意的姐姐们，然后中间有流浪汉、流浪狗、满地的那个狗屎，嗯，哦，你知道我每天早上是用跑的，然后，啊，我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回去我完全都不一样了，
嗯，
然后甚至在他推动之下，就是现在我们西门町的电影公园就是变成世界，就是有外国媒体报的是世界五大涂鸦朝圣地之一，
哇，
嗯，就他就把那个地方给活化，因为以前的这些的问题啊，因为他竟然一直办活动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些 homeless 他们就会觉得很吵，就慢慢的就移开了，就是把他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就间接就把那个地区给活化起来。
我蛮喜欢你讲，就是说当大家都在做捷运的时候，其实中间遗留的部分，
对，
当然你说捷运交通工具它会发展一个地方，
对，
可是中间的一些，其实就像你讲，上次我就是从龙山寺然后后来有到青山宫、
嗯，
其实不远耶，欸，
很近啊，
嗯，
对啊，从西门町，嗯嗯嗯，你看从电影公园走到我们东山水街市场Messing 嘛，最多15分钟吧。
对
对啊，
所以能够，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讲，就是慢慢的，很快再慢下来，嗯，然后再从中再去发展中间的一些故事，或者是
对。而且我们从民间就去发展产官学，因为大家一直在讲产官学嘛，就是说怎么连接起来，然后这样。那产业界当然就是在地的这些店家，还有包含我们结合洪文和尚，他是台湾商圈产业理事长吧，
嗯嗯嗯，
那学界的话像我们跟老松国小也有合作，我们也进去带几堂的这个涂鸦的工作坊艺术课程，那 官界的话，像黄珊珊啊、柯文哲这些市长，还有包含一些民意代表，其实他们都还蛮挺我们的。
嗯，
对，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也今天也不求说他们要给我什么资源，但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推动这样，
而且是可以就像你说的有底蕴或是可以长久的。
对，因为大家都是对地方好，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从善念去出发的，我就什么都不怕。
嗯啊，只要是从善念出发你什么都不怕。
对，因为你从善念出发，你不是从贪念出发的时候，那个事情再怎么样它不会变质到哪里去，甚至就是如果现在没有成功，其实你就是要有放下的这个嗯，
其实你是要准备好放下的，总是要有这种。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我长到那么大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一直就是觉得说真的，人只要存善念，你的出发点是善念出去做的事情，它一定会发酵，而且会是一个好的循环。
我们谢谢蕾蕾的分享，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帮大家贴心的分成了上下两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下一集。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
下集见咯。
下集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